就是在90年代更往前的时间，苏州河它是一个更多更生活化，而不是像今天可能更多景观化的一个存在。
那当这个空间一旦没有可以做，它只能快速通过的话，那大家也就不喜欢去它那儿。我可以去综合体里边，或者说我可以去这个街心公园、口袋公园的，我为什么要去江边？
可能水域它结冰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季节性的公共空间，而且这种公共空间只有在北方才有。
我们似乎太习惯于就是我们要把城市和这个水，把我们的生活和水完全的区隔开。
河流它无论怎么说，它也不会像城市的那些完全人工的，是一个可以任由你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就是它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地理或者地质的特色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如此城市》，我是澎湃研究所的编辑倪玉瑶。今天和我一起录节目的是我的同事，研究所的研究员赵明老师。赵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最近病刚好，声音有点哑，这个大家忍着一点。
大家可能也听出来，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和以往的《如此城市》有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以往呢我们都会请一些外约的嘉宾来聊关于城市的种种议题，但今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的尝试，就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研究所自己的同事来基于大家的一些观察和调研来聊一聊自己看到的一些有趣的城市现象和城市议题。今天的节目大家从这个标题，我们与河流的距离为什么越来越远，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和水有关，和河流有关。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母亲河，然后河流也是众多城市的源头，是形塑城市生活的一种很重要的力量。但是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感知当中，在这种陆路交通很发达，然后入户自来水网非常普及的当下，河流可能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成了一种臭水沟，或者说一种很单调的景观河。赵老师专注于城市更新领域的研究，也做了很多关于滨水空间的观察和调研。今天我们就从我们看似熟悉但实际上非常陌生的水聊起，来聊聊在城市当中河流水域可以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理想状况下河流和城市和水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在当下这种河流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启发。首先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和河流的关系大概是怎样的。赵老师可以讲讲你作为一个北京人小时候与河流有关的记忆。
小的时候不是就是有一首歌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创作者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大河，但是北京是没有这样子的大河的。就对于我们来说，潮白河呀、温榆河呀，包括永定河是后来干了，这些河都离城市非常的远。然后北京要说有河的话就是护城河，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湖了，就是白海、后海、什刹海这样子的。然后我自己是海淀人，从海淀两个字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它应该是水比较多的地方，有海，海子的海，白洋淀的淀。我原来是在学院路长大的，就是生活中好像没有河或者湖的意思。再大一点才知道，就是海淀说的那些湿地啊之类的，实际上就是颐和园、圆明园那一片的水体。然后如果是以圆明园和颐和园这部分为中心的话，再往上的水系就是香山那边的水系，就相当于是海淀整个的水源地。然后北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西北方向是上风上水，它的水质相对来说比较软， 它是没有水垢的，然后到了城南的时候就已经有比较严重的水垢，然后所以就像西山啊，然后甚至是说昌平的一些地方，它的水质条件都比较好，所以也是就是古代大家愿意去郊游的那些地方。颐和园以北的话，它如果往山上走的话，它的水系就会变成那种山谷形态的。北京本来河就窄，如果从颐和园再往西往北走的话，它的河道就会变成石头非常多而且非常深的一种状态，河流也非常的小，你是不能就是游泳啊之类的。它有两个景点，一个叫小泉眼，一个叫水源头，然后大家都愿意是到泉眼或者是水源头的那个地方去接一些这个山泉水，然后就是拿普通的塑料瓶之类的去接。就北京很早它就有自来水了，所以大家也不是图这个山泉水就是说给引到家里边能怎样，就是有点像郊游的伴手礼的呢，或者
就是图个吉利，
图个吉利，对，然后尝个鲜的那么个意思。如果是颐和园往南走的话，它是有一个精密引水渠，其实清河它也算是一部分，就是精密引水渠嘛，就相当于从密云水库，然后引这个密云水库是北京的水源地，从那边来引这个水过来。然后颐和园它是有三个大湖，其中团城湖是不让进的，就是拿铁丝围起来，因为它是水源地经过，就是等于是水源的水经过的一部分。然后昆明湖是这大家可以玩的，然后还从昆明湖往南的话就是老的精密引水渠，现在据说是因为引水走了另外一个方向，然后不走这个就是昆玉河的这一块了。昆玉河就是昆明湖到玉渊潭，它不走这一块，但是因为水源是相通的，所以它常年保持着二类水。后来北京城市扩张了之后，就有很多人就愿意在昆玉河上面从事各种的游乐活动，比如说游个野泳或者是说桨板。然后昆玉河往南流，大概是到了蓝靛厂那个附近的时候，也就是长河湾，就如果大家关注这个北京的桨板活动的话，长河湾那块是一个就是北京人比较喜欢去滑的那么一个地方。从那儿之后水流分成了两路，一路继续向南，就是走到玉渊潭，然后另外一支的话它叫南长河，从长河湾下来之后经过紫竹院、动物园、北京展览馆，然后到北京北站那有一个转河，就那块它是一个自然河道，但是有点像北京北站三面是被河水所包围的，经过这个转河之后就是到了这个城边护城河，然后再从护城河走到什么什刹海呀、走到北海之类的。这条线路也是太后要去颐和园他会经过的地方，
传说中太后
不是是真的要那么走的，而且紫竹院是有行宫的。然后之前好像是有船是从北展后边的那个有一块比较宽阔的水面，然后一直可以开到昆明湖的，但是现在不太确定他还有没有这个线路了。
就赵老师可能能够讲出一个就北京就比较概况的一个水系来，但是我发现到我家这边好像我就很难讲出一个，因为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是昆明人嘛，就感觉我们那里主要的一个内陆湖就是滇池嘛，然后滇池附近实际上它的水系在过去是很发达的，然后包括滇池、翠湖，然后还有大观楼那一片的河，就是这个水系就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贯通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实际上我家的那个水系是很破碎然后很不连贯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离我家最近的一个水体就是翠湖嘛，然后在我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封闭的水潭，然后主要靠那个城市市政来进行换水清淤啦这样的。历史上它可能是一个滇池的水湾，对，但是就是它的河道其实在这个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变迁也好，变成暗河也好，或者被填埋也好，就所以在我印象当中它真的就是一个很背景性的东西，或者就是像翠湖一样是一个很观赏性的东西。 就是你能看到的河都是水质不太好的，就比如说我妈有一次指着一条河跟我说，看你外婆以前就带着我在这里面洗衣服，然后那个河的水非常的绿
啊，
然后绿油油的，然后我就说啊，这哪能。但是从这种就是讲述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父辈甚至是祖辈对于这种河流和水域的感知是非常不同的。这可能当然是和城市的扩张发展变迁有关系，就比如说像我是靠近零零的95后，像我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童年大概是70到80年代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起码在昆明这个城市，河流、农田、乡村和这种城市之间的界限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比如说我妈她就是住在一个城郊的工厂宿舍，但这个工厂就可能我们现在想象一个工业区就是很宽敞的一个园区，然后就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就已经开发平整过的土地，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工厂就是在城郊，然后建一个厂，然后可能周围就是农田，然后农田四周可能就有很多的水渠啦，相当于还是处于一个农业和工业的这种交界的地带。就比如说就是我妈小时候家周围就是农田，然后农田的那个水渠里面可以捕鱼。然后再说到我爸，他可能就是住在当时的城市，但是因为当时都是那种很老的木质的房子嘛，然后自来水是没有普及的，至少80年代就是他们要不就要到离家可能一段距离的一个水管的地方接水，然后还会有人管着那个水，你每次接水要交3分钱啦、几分钱啦，分时段供应水，供应水那个人下班了他就用个锁把那个水管给锁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河流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水源，就包括像可能昆明知名度比较高一点的或者说可见度比较高一点的河是盘龙江嘛，就刚好流经了整个城市的市中心，可能那个河里面就大家洗衣服洗菜然后游泳洗澡，然后包括它还承担了很多航运的功能。包括现在其实你去看那个河道里面应该很多城市都有，它会有那种下了可以下到河的那种楼梯，石的楼梯，但是那个楼梯一般现在已经被封上了。
是，
对对，等到入户自来水普及之后，包括这种城市道路扩张之后，就是可能这个河它就不再承担一些很实际的功能了，可能就慢慢的再加上水域污染啊等等的情况，它可能就真的变成了一种背景，或者说一种可能我们都不会太在意的一种东西。说到上海，实际上也可以把上海的历史往回拉一拉，就是苏州河可能在陆元敏啦他们的一些作品当中，可能在90年代更往前的时间，苏州河它是一个更生活化而不是像今天可能更多景观化的一个存在，就比如说河上有人住在船上，有小孩就在船的那个甲板上玩，我特别记得一张照片，然后再包括防汛墙，它可能上面也会晒着东西啊，或者说小孩子在那边走啊走动啊，这些有一些河上河边的一些交易市场，就比如说鸡啦鸭啦这些活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水边完成交易的，就是可能在这些照片里面它并不是一条非常非常干净的河，但是它可能是一条很生活化然后和这种市民生活联系更密切更紧密的一条河。 不知道那个赵老师是哪一年来上海的呀？
是2013年。
嗯，
那个时候苏州河它有很多的地方还是不打开的，因为它的那些码头都是边上的工厂所拥有的地，它这个就这个一切的服务都是服务于它的工业，然后当这些工厂搬迁之后，然后才能去讨论说这些码头之后你是留着还是说要做出，就是比如说给它拆掉，然后两岸贯通，然后要不要做景观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我记得是在虹桥机场那附近，当年还有这种比较大型的码头，上面还堆着远看看不出来是化肥还是这个沙子之类的那些材料的，它就还是有那种很大的堆栈。然后其实苏州河的功能是越来越单一的，原来你有交易啊，有这个运输等等一系列功能，但是现在其实你就是一个景观功能了。
刚好是冬天嘛，就聊一个季节性的话题，就是滑冰结冰的水域，就在现在的讨论当中好像常常被忽视。可能水域它结冰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季节性的公共空间，而且这种公共空间只有在北方才有，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点，就它能带来很多的一些比较独特的活动，比如说滑冰啦、玩冰车啦等等。那赵老师作为一个北方人，就你有没有这种滑冰的体验？
我自己不会滑冰，然后小的时候曾经想要学，但是家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滑冰，而且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崴脚，所以家里人都会非常的防着，就不要去滑冰。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初中之前，北京到冬天的时候可以连续很多天是-10度的，这样子的话冰会冻得比较瓷实。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大学区嘛，就大学它可能会把自己的排球场啊之类的地方浇上一层水，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冰场。然后还有人就会去像昆明湖啊，或者是说紫竹院之类的地方去滑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家都是在湖上滑冰，没有在河道滑冰的。这个我想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北京的它这个水位是低的，北京它是一个就有点像漏斗区，就是说如果你不在河底下铺防护的话，就水都会渗下去，所以北京的这个河道跟水面的距离都很高，而且它两边都是硬化的，这样就是你下到河道本身就是一件难事。然后反而是像公园的这种湖面的话，它的湖岸的距离离这个水面其实是近的，而且公园的话它也有相应的管理，比如说它开出一片比较安全的区域你可以去滑。什刹海和后海因为它的湖的面积很小，你从这一头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头，所以好像感觉上是整个湖都有人滑，而且有冰区然后也有野冰区，就生长在湖边的小孩的话，那他就从小就是滑野冰滑大的，也不能说对这个冰场没有感情吧，就是他觉得冰场是限制了他的自由的这么一种状态。另外如果是说像圆明园的话，因为它是偏沼泽性质的，它这个水浅它就更容易结冰。然后昆明湖当年没清淤的时候，据说水深好像20厘米，但是这是个都市传说了，然后估计就是2米之内，然后所以相对来说它也比较好结冰。所以大家愿意在湖边去玩。
那作为一个北方人，你不滑冰你看过其他人滑冰吗？
这肯定会看过其他人滑冰，而且冰场是就是哪怕你是就是穿着普通的鞋你上去走它也是没关系的，因为冰场它面积比较大，就滑冰的人只要让过你就可以了。过去冰场管得比较松的话，就是大家都自带的冰刀，然后带这个小板凳，小板凳的话就是底下有条件的话你绑类似于冰刀的东西，没有条件的话可能是绑树棍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雪橇或者爬犁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小孩坐在上面家长就拉着他跑。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家长也很非常讨厌滑冰，大家都没有穿冰鞋的话，就是一边一个家长，然后小孩是用手拉着两边家长然后蹲下来，然后家长就会把孩子就是带着就在冰上跑，就假设这孩子是在这个滑这个雪橇的样子，然后可能跑了一段地方然后手一松就把孩子给丢出去也可以。
那会撞到摔到吗？
就顶多摔个屁股墩儿那个样子。
好吧，
因为就是家长跑的这个，他在冰上也不可能跑得很快呀。嗯，然后就是就等于骗小小孩的话是可以这么骗的。
就是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河或者湖结冰的人，就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判断这个什么时候你们是可以上冰的？
都会等，就是比如说十二月的时候普遍会认为是相对来说不太安全，刚结冰，然后哪怕你冻了几天之后就依然就是不太敢滑。但是北京有一个俗话，就是讲那个讲什么1929难出手，3949冰上走，当你算到39跟49的时候，这时候就等于是普遍意义上大家是觉得这个冰都已经冻得比较安全了。
那像这个时候就一月底二月初这个时候
差不多了，嗯，
已经到了滑冰的好时节
啊。是，有的人他可能是急不可耐的，圣诞节之后没几天可能他就会去试这个冰，然后就是冰在冻上的时候它是水面一层一层结的，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就是结晶都是横平着长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踩上去的时候其实它受力相对来说怎么说扎实一点。然后你就是我是听别人说，就是当你走在上面之后听着咔咔的声音，然后你知道这个冰不安全的时候赶快往回跑，或者是说躺倒之后滚到岸边，然后这样都能保证安全。但是当它一旦开始化冻的时候，它的结晶是竖着长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很容易从中间断掉。在二月底这个样子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不太敢再往冰上走的，然后甚至是说有可能2月20号左右那会儿的家长都会倍加小心，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走在冰上就很容易就是冰从中间断开，然后你就掉下去了。
所以化冰的过程实际上要比结冰要危险。
对，结冰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等看那个吃螃蟹的人，但是也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化冰的时候才出，就是说有这个事故报道，结冰的时候就一般来说就很少听到有事故。嗯。
就是这种冰场它会有统一的管理吗？就比如说哪个时段是可以滑的？
会有的，然后就是一般是根据这个公园的开放时间，它有可能比开放时间更短一点，
应该就晚上，应该就
晚上都没有的。过去的时候一般公园都是什么4-5点就关门了。对，然后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晚上滑的话，就是一般像什么大学里边他自己浇的那块冰，因为它底下就是实的地，然后它有的时候会开夜场给学校的子弟去滑。然后什刹海它有可能后来是有夜场，但是我们家不在那附近，我不知道它的夜场是什么样子的。
哎，那会有救援队吗？就是万一你那个就是出什么事故就可以及时的把你救上去。
它是有这个样子的人，一个是就是看冰场的那些人，然后当然就是冰场它就属于这种他知道冻瓷实了他才会开，应该也是公园管理方，他比如说他知道这个厚度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开的。滑野冰的地方，比如说什刹海那样子的话，他就会旁边就会有大爷看着别人滑呀，然后这时候如果掉下去的话，然后就旁边就会迅速的有人过来拎着你的脖子给你拎上来，
发挥群众的力量。
对，
哎，那你们什么时候判断就这个冰已经不能滑了，天气已经暖了？
如果上冰之后看到冰上有人那个滑冰刀滑出了1厘米2厘米左右的这个痕迹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冰刀它已经有一部分陷在冰里边，然后硬滑出一个道子来的时候，那就说明冰开始化了，它的这个结构已经比较软，所以人家就是压强比较大，踩到上面才会形成那么深的道子，那个的时候就不太敢滑了。
就是赵老师其实还有在荷兰生活的经验，你有跟我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荷兰的运河结冰。
对，荷兰它其实跟北京也是比较像，就是等于是随着天气变暖运河逐渐不结冰了，但是过去结冰的时候运河上面确实是有人滑的。而且荷兰它的这个水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湖，城市里边都是运河，所以荷兰人擅长的就是冬奥的项目，它是长道滑冰，也就是说它叫就是那个叫速度滑冰的那样子。那种70后他也依然有冬天河道结冰了，然后大家这个就是他们开这种运动会就是沿着河道滑的这种印象，然后说如果是这个冻得特别狠的话， 他们可以一直从荷兰滑到比利时，就是有那种超长的那种比赛。然后还有就是说，荷兰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它也是有少数民族的，它有一个叫 Fleece 人，就是荷兰最东北的那个省 ，Friesland 就是格伦宁根的那个省。荷兰的这种冬奥冠军都是 Fleece 人，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传统叫四岁上冰，不到会滑不让下来，他们就是比较擅长这种速度滑冰。然后对于中国来说呢，因为大家就是普遍都是在湖上滑，然后所以他就是比较擅长的是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短道速滑的话，就相当于你的冰场圈起来的话，你只要沿着冰场最外围拼命的滑，拼命的转圈，就可以练出来。
说到这个滑冰的速度，就是如果在北方的滑冰，会有那种横冲直撞的人吗？就是
会有的，会有不文明滑冰的，确实是会有的。当然就是说这事儿也分状态，就是因为如果你两个都是这个速度非常高，那你们俩都撞得两败俱伤呗，看谁骨头硬了。
会有那种北京大爷给你说什么滑冰公约吗？
我自己是觉得什刹海那边滑冰应该都是各个大爷，然后他们这个执行公约的吧。
说完了这个滑冰，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种上海冰水空间的火化，是一个这几年都比较热的一个话题。然后很多城市也修了这种滨江步道啦，还有滨江的公共设施啊等等，然后对河流和水岸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和规划。那么赵老师之前也做了很多关于水岸城市的一些调研和报道，就分享一些就是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水岸景观有什么值得吐槽的地方？
最大的吐槽的地方就是任何这个开出来的这个滨水的什么木栈道之类的上面的，肯定要立一个大牌子，禁止 everything， 禁止滑滑板，禁止带宠物，禁止这个放风筝，禁止这个，禁止那。你真正唯一的这个活动就是从上面经过欣赏景色。那当这个空间一旦没有可以做，它只能快速通过的话，那大家也都不喜欢去它那儿。我可以去综合体里边，或者说我可以去这个街心公园、口袋公园的，我为什么要去江边？就是后来是慢慢有转机的话，就比如说像徐汇滨江，它有很多的这个过去是拴船的缆绳的这个墩子，然后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一种非正规的座椅。好像感觉这个管理就是施工管理的人也鼓励大家往那儿去坐，所以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那块都坐满了人，大家愿意坐在绿地的椅子上，然后愿意坐在花坛的边上，然后愿意坐在那些墩子上面，就是都放空，然后看着黄浦江，然后看着对岸什么的，一种休闲的态度。而且徐汇滨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很多的水岸会都改成了商业装置，就比如说它是星巴克，它是71，然后它是一些可以提供这个热餐的地方，然后这样你可以买一个咖啡，然后就坐那儿发呆，或者是说去吃一个简餐。就是如果天气太冷的话，你就可以躲在里边，然后天气不冷的时候就可以在外边。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既然能够停下来，然后那你才能真正去享受这个就滨江的这么一种环境吧。
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只能走过去不能停留，其实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嘛，不管是黄浦江边上还是苏州河边上，实际上它原本是有很多那种尺度非常大的工厂，
还有仓库这一类的。然后上海可能从世博会开始吧，就一直在就是改造和活化这些场地，那也做了很多比较突出的，不管是世博当时的一些园区也好，博物馆也好，还有一些创意园区也好。之前读赵老师的文章也发现一点，就是他这种创意园区和这种博物馆他很难聚到人气，他的可达性很不高，就是离市区的我们真正生活的地方非常远。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上海来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滨江，就尤其黄浦江边上，它有很多大型的工厂，它的这个城市的腹地是工人新村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杨浦区，就是同济大学边上那块，就是什么鞍山几村、鞍山几村，然后再往这个就是杨树浦路这边，就是往江边的这块，就开始各种各样子的厂。然后这样的话，它的交通就是从这个腹地的工人新区带工人，然后到江边，这趟车就到头了，撑死了。它是有那么几趟线路是沿着，比如说像杨树浦路这样子，它是平行于江，这么着来运载人的。但是总体而言，就是江边的尺度都特别大，像一个工厂，它可能长800米，没有办法去走到江边的，你只能从这个厂的两端，这么着进去。然后在它的这个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它卖地也卖的比较整，而且它又偏好总部经济，这件事情就导致了你就依然很难走到江边。最开始就是杨浦滨江开始有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产权的问题，所以同济的老师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更倾向于在江边的一条很窄的地方，然后去卷它的设计，然后去提升这个滨江，就真正是滨江那一层的品质。但是说如何到达那一层，就除了丹阳路那块儿，还有大连路那块儿，就这两个地铁站的话，其实都是做的不好。
而且不只是就是难到江边的问题，你在江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很难到达，在这种尺度很大的这种街区里边。
而且就是说江边的这种与江平行的公交都很少，然后就是在有一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吧，就是上海特别喜欢用这种什么电瓶车呀之类的作为这种代步的，但是电瓶车就是它不是真正的公交，然后这样的话它间隔时间可能是20多分钟。
你说的电瓶车是那种比如说在动物园里面就是
对
装满了一车人就发车那种，
好像那个徐汇滨江还有那个车，就是那个车其实就是你根本就等不来。然后还有一种是就是世博片区，就是南浦大桥到 PSA 中间的那块爱宗园路，它上面是有公交的，但那个公交你也永远等不到，它可能至少半个小时才会来一趟。像那样子的公交，就是本来它那块它就没有设居住区，然后所以用那个公交的人就少，因为用那个公交的人少，所以这个公交它的这个就是时间也给你安排的这个间隔特别长，那么就更没有人愿意去用它。这样的话就是在共享单车出现之前那一段就是特别不受人欢迎的一个地方，除非说你跑步或者是这个公路骑行什么的，你做特殊的这个体育运动，否则那一块的话就是大家都不喜欢。
对，而且即使有了共享单车那一块，实际上骑行的这种距离舒适度也不太适宜。
对，
就是世博展区那块，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可能最出名的就是那个 PSA 嘛，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我也有时会去那里。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首先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就很困难，就是因为那个要经过一段基本上没什么人的路我才能到达那里。我去到那边好像就去完了，我就回市区了，就是它周围并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做更多停留的地方。
是。然后这个 PSA 那块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纯靠它的这个展览和它的这个藏品够好，它变成了一个高地，它是上海唯一一个收藏当代艺术的，就等于是你除了去他那儿，你没有任何地方有他那么好的这个收藏之类的条件。就是他那块其实是世博最佳实践区，他那个 地块其实分隔的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你要真到世博会博物馆那块，它的那个地块就更大了，它其实是更难穿越。就比如说你在13号线世博会博物馆下来之后，你要走非常长的一段路程你才能到达江边，所以大家要去世博会博物馆不会想着要它跟着江边一起玩，而是就是只好是说你去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还巨大，然后你就在里边这玩完了之后，你在里边喝咖啡或者吃个简餐然后就走了。
对，就是人群实际上都集中在建筑的内部，但是这些人气并没有说扩散到这个整个街区，让这个街区热起来。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潜艇的爱好者，他说他那边你要看这个布局，他有一个潜艇，然后有一个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轮滑的这个场地，就是三个船屋，然后它旁边就是世博会博物馆。就是说这几个东西要串在一起的话，感觉好像应该会很好玩，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们串在一起过，就是感觉好像每个都很大，而且他们之间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密切。嗯，不过这个之后这个中国船舶馆它要更新，就是那块地好像是黄浦区现在盘下来了或者已经谈妥了，它那块要做一个工业博物馆，这件事情就取决于你的展陈了，就是你要能够把这个江南造船厂的这个故事给讲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有很多的互动啊之类的，然后增加很多的消费或者停留的东西的话，其实它那块再把这个地块打散，它那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就是一片比较有意思的地区的，就看它这个之后怎么着来处理了。
嗯，对，说完了这种比较宏观的地块的规划，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关于这种防汛墙和这种清水平台的选择和切换。赵老师之前有一篇文章里面也写到，就是关于清水平台它可能在汛期的时候是会被水淹没的，然后这个可能到了社交媒体上就变成了一种对于这种城市治理的一些质疑。当然就是城市治水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清水平台被淹就会导致人们对于这种水的排斥和反感，可能也是一种对于水的观念问题。我们似乎太习惯于就是我们要把城市和这个水，把我们的生活和水完全的区隔开。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就包括后滩也是，它到最后要设那清水平台它都是浮起来的，随着水位要涨，就是要保证你这个平台这块的完全安全。过去的景观设计可能强调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种惯性了，就是要防护的非常的狠，否则的话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公园或你设一个公园，到时候这个责任的话是要给这个公园或者要给到设计师的。所以大家都会倾向于这个截然的分开。
是我去年夏天有去采访严文涛老师，他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城市的这种水域和绿地可以在这种有监控的情况下引入这种径流变化过程，可以让人通过这种水位的上涨和下降可以看到就是水会对我们的这种滨水活动也好还有生活形成怎么样的影响，在这种人和水的互动当中来逐渐形成不管是市民也好还是城市治理者决策者也好自己的一个行为方式，大家都需要知道这不同的水位要对应怎么样的这种防护措施以及我们可以进行怎样的活动，而不是说我们就建一个很高的防汛墙然后把水拦在下面不断的加固堤坝，那总有一天就是会有可能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自然灾害导致这个城市的破防。他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可能现在城市更需要的是一种韧性的承灾系统，就是需要有不同强度的这种应灾的体系来应对不同强度的灾害。
有一些建筑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就比如说像南通它的护城河，它北边其实是自然水体改造的那种护城河，它就整个这个景区就叫濠河风景区，它就是大概用了2到3层的样子，第一层它有一个清水平台，然后在清水平台和岸边之间它种了很多的这种湿地的植物，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不会有这个 比较贱，非得要去摸水的人，就是走这种就是种了植物的地方，然后去摸到水，然后但是它也是够绿，然后让你是有景观的，然后再往上还有台阶，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清水平台是封闭的，比如说就是可能连续几天降这个大雨之后，它那块是可以封闭的。它其实是护城河，所以它这个城市的这个道路比河这边还是要高出很多来，然后它在那块就是这个河和城市中间那块，它有的时候是种了很多的树，就让你那个地方它没有那么多让人停留的平台，就让人迅速通过，然后遛弯的时候可以用，然后这样的话它万一要是水位太高的话，它也比较好把那块给封起来。
这个就引到一个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人们能够亲近水和享受水，以及说在这种水的感知当中熟悉这种水的过程。因为不管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洪水也好，城市内涝也好，就是水它可能始终是一个自然过程，相对于我们要一味的防御它，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更复杂的这种认识和学习的过程。是现在理想的这种城市滨水空间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空间是那种传统的凹陷的码头的那样子的空间，但是就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水文条件跟伦敦不太一样，就是说在上海那种凹陷式的码头就非常的少。在北外滩有一块，这样当你的这个水体凹陷进城市之中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内湖，然后这个湖它跟黄浦江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半独立的关系，你要把它封起来也可以，你把它打开也可以。那么这个湖其实就是怎么说，你如果从城市安全的角度来想的话，它其实是比完全滨江它更安全的。然后这个而且它的这个亲水的这个面积又周长吧，就又更大了一些，就等于你在这个城市有更多的界面可以亲水，就是你可以做出任就是很多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你把它那块停了，停帆船，然后之后哪回有一个什么帆船比赛之类的，你可以去利用它，然后就像这样子的空间，感觉国内就从历史上它就很少有这样的码头，所以导致了大家在做的时候不会往那儿想。伦敦偏东南的地方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码头，然后后来他们在就是建设住宅楼啊之类的，它就是楼与楼之间的水体都是它那些码头最后遗留下来的。因为泰晤士河很容易发洪水，它要是那个防洪坝它拦不住的话，就这些住宅与住宅之间的水体它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洪水的缓冲的作用的，然后就等于是一个城市给洪水留了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国内的话好像这个做法会比较少。
就是说到就是上海，可能我相对比较喜欢的是水边的这种驿站比较多的，像徐汇滨江那一段，就是它会有很多小空间，就比如说 Manor 啦，还有一个什么小的餐吧啦，还有一个驿站啦，这一类的。好像这两年相对来说获得了一些公众或者说业界关注的是那个武宁路，苏州和武宁路桥边的那个桥下驿站。
是，这个就是这种快递小哥这个没有办法回去的时候临时作为这个停留点。然后另外就是过去的时候苏州河这些桥下这个空间确实照明都比较捉急，都会比较黑，然后这个甚至说有的地方它会有什么随地大小便的现象，然后如果你把它底下改造更亮的话，其实是也是给城市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一个方面是更多的公共空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会减少一些犯罪的情况。
是因为这个是市政建筑那个张斌老师设计的，就是我那天看三联的一个就是对他的访谈，这个驿站实际上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他有提到说，我们刚刚好像一直在说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就是好像并不是说建筑师或者政府送给市民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就是公共的了，而是说要让大家能够用自己的这种空间实践来把这个空间给用起来，
嗯，
它才能是真正发挥公共性的一个地方。
是，如果说是用一种偏施舍的态度给到的话，那你就是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你就会去框定它的用户到底是谁，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做的失真化，或者有的时候做的一厢情愿了，然后就只有就怎么说呢，经过市民的非正规使用，然后甚至说你设计的时候都不要做得很满，你专门留下一些比较模棱两可的空间，然后市民自己用了，然后大家才会想说这个东西还能怎么着玩，然后继续玩出花样来。
对，
就是全部都规范了，那它跟你所有的活动都不能展开那个其实性质也是差不多的。
嗯，对，关于这个冰水，其实我很喜欢的一段是那个浦东的新民谣那段，就是差不多是在浦东美术馆那附近。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有两个观看的角度比较有意思，一个是那个浦东美术馆的那个近厅，我很喜欢就是从那个近厅那里看黄浦江的那个视角，还有一个就我觉得他那边的那个骑行的步道做得很棒，因为那个美术馆那一片实际上包括后面的那些就是浦东新区的那些建筑，陆家嘴那些还是属于尺度相对比较大的，但是就是它很巧妙的就是在那个江边做了一个步道，就让这种尺度相对大的那种街区给转换到一个相对很适宜步行骑行的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就是滨江的这种绿道，就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区。
新民谣它在设计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点，是在于它的照明都是往下的，这样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你的跑步道或者骑行道是就是你的脚下实的，然后相比较而言世博片区的话，它当时是为了做景观灯光，它的这个灯是冲上的，所以这个下边非常的黑，然后就是说这个如果做这种滨江的话，它的这种景观灯你到底要打在什么地方，然后用多少的瓦数等等都是很有讲究的，就是从今年开始这个苏州河边的这个景观灯要升级了，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在做设计的时候大家能够注重这些细节。就过去的时候都是为了让对岸能够看到你这边的河边，但是现在是让大家能够使用起来更安全。
对，就是说到这个照明，就可能不只是在河边，就比如说你路过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个就特别刺眼，就其实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也非常的危险。
是，
嗯，
而且就是说，对于城市来说，城市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它里边除了人之外，它还有各种的动物。然后你要是这个照明造成了光污染的话，对于很多动物来说也是困扰。
对，
所以上海就是现在的这种照明系统，目前是说生态保护区就不让这个提供更多的这种就是光了，就是说还是要这个就是涵养一些，但就是反正以苏州河为代表的这种城市中的蓝绿廊道系统，它未来要怎么精细化可能还得要再考虑一下，毕竟苏州河边上夜鹭非常多，夜鹭是夜行性动物。
对，那说完了上海，就我们就是我这里还有两个就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城市的河流的案例。我元旦的时候去了福州，然后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别人夸福州。然后比较有趣的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好像一直在说我们的父辈祖辈是可以在河流游泳的，然后我们不能在河流游泳了，那在现在的条件下怎么打造一条就是可以游泳的城市河流呢？就我觉得福州可能做了一个就是可行的实践，就是福州的那个闽江，可能福州本来这种市民就有这种喜欢游泳的传统，然后在那个闽江
水很急啊，
它
可能是因为河湾比较多，所以就是河湾容易搭游泳场。
对，就是在闽江的那个西河段，就是我那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竟然是有一个泳场的，而且 这个泳场好像是在70年代左右，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喜欢去那儿游泳了。
嗯，
然后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有查到一些资料，是说当地的政府做了很多，不管是平整河道的措施，还有增加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更衣室啦、休闲设施啦、体育设施啦，还有绿化等等，是把它作为了一个就是可以供市民在特定时段内去游泳的这种泳场来开放。
你有它的那个水质是几类水的这个你知道不？
应该是很好的水质，
二类水的样子。
嗯，对对对，那段至少在那个特定的河段，
嗯，
应该是，而且泳场应该是有水质的监测的。
嗯，
然后以及说就是这个泳场的运营，它其实还离不开这种救生队。
嗯，
就它可能有这种专业的游泳教练，也有当地的渔民，也有体校的学生组成的这样一支队伍。
嗯，
对，就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就是城市泳场的建设，可能这个西河泳场是一个比较可以从中看到很多东西的一个例子。而且西河泳场应该是2020年左右吧进行了一些更新，就比如说它现在是可以游泳，然后周边有骑行的步道，有步行的这种步道，
嗯，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打篮球的呀，这样一些
跟城市空间结合的时候都比较紧了。
体育设施是的，这个就是，就是闽江它可能也是一条就是很就是尺度很大的河，
嗯，
但是在这种尺度很大的河边上，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宜人居的，或者是适宜这种冰水活动的这么一些设计。
给我的感觉就是，反而是因为闽江够宽，
嗯，
然后所以它的通航和它人的游泳之类，它可以这个分为不同的片区。但是比如说像黄浦江，估计有点够呛。黄浦江到现在的这个就是货运还会出现要有红绿灯的状况的。对，然后就是说有的专家确实提出了，比如说中间你还让它有这种货运或者这个其他的航运的功能，哪怕是景观航运的功能，然后你把剩下两边开出来给它放更多的功能看看行不行，确实有专家是这么着提的。
嗯
嗯，然后这个黄浦江跟苏州河它目前就是还是受限于水质不达标。
嗯，
它好像还是四类水吧，好像没有，可能有的地方是三类水，但是就是说距离像什么昆玉河那种二类水的就是还是有距离，然后这样的话也会导致了很多人他不敢去游。
嗯，
然后像塞纳河那样子，它是强行控制水质，把水质给提上来，然后导致了这个2024年奥运会，它到时候会有一些水上项目是在这个游泳项目是在这个市中心展开的。
嗯，
就说这种强行控制，它对于比如说像，而且上海本身它就是有非常重的这种航运功能的，它不像，它好像航运功能比塞纳河还要重，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塞纳河可能这段时间进了煤炭船也就进了，但是上海这个应该是
对
就还是够呛。
嗯，
然后就像苏州河那样子，它又因为比较窄，所以它的这种自净的这个能力又不太够。嗯，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换水的这个成本挺高的，就是强行要求好像还得要再想想有什么更合适的方式。
对，而且确实在上海市中心可能不太适合。
嗯
嗯，就可能只能找一些其他的水体，比如说上海市郊，或者说
那就长风公园呗。
长风公园算市郊吗？长风公园有那个桨板和皮划艇的那个水上运动中心。
嗯，对，我记得他好像原来最开始挖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市民各种这个水上活动什么的。嗯，所以它那块应该会比较齐全。
嗯
嗯，
对，我去年夏天就说我一定要去那里玩一下桨板或者皮划艇，但是现在冬天已经快过完了，我都没有去。对，
主要是没那个气氛吧。它这个桨板这事儿好像就是得要有一，你得进了他们的群，
嗯，
然后这个就或者说居住在他那个周边，然后这样你可以经常去它才好。
主要是我们缺一个会桨板的朋友
啊。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不管是岷江啦、苏州和黄浦江，它都是属于相当于尺度很大的河，至少是穿城而过的这种河。但是就是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特别是在上海这种水系非常发达的，处于这种三角洲的这种周边，走几步就是一条河。虽然这个河的状态不一定非常好，河流它和城市公园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现在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住处附近就有一个，就是曹杨黄浜，就是曹杨新村那个工人新村，就是是一大片一整片的，然后那个环绕着那个居住区的一条河，当然是人工开凿，然后河道有做贯通，这样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就是环形的河道。
它原来应该还是跟别的地方通的，后来是因为各种原因淤塞了，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环形的死水的。
它其实最近有做一些绿化也好，还有这种清水的规划也好，然后就周边也有很多公园，比如说兰溪公园，还有曹杨公园等等，这个城市和公园的这个界限是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小的河浜或者说小的河流，它肯定要比那种大的河要安全，然后它又能够通过清水平台啦这些，这个让市民有一个清水的体验。就我觉得就是去发掘这种小的河流、小的小溪啦、小的河浜啦，这样一些可能性，比如说绿化啦，还有水质治理啦，还有规划啦，这种等等，可能是我们可以探索河流的一个方向。
而且它的这个环浜它是属于完全公共的，它就不像有的运河，它可能就是规划区设计的时候就把它的一部分就完全套在规划区里边了，然后这样的话你不进这个小区你是进不去的。
哎，其实环浜是有这种在小区里的情况，就你如果非要走的话实际是可以走通的，但是它这个可达性就不是非常好。
那就之后可以考虑，比如说什么里边养点鱼，或者是什么鼓励市民垂钓啊之类的。
对，
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很高，不只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城市垂钓，就比如说是在杭州之类的，它就有规定，我在哪些河道的话，你是可以这个就是垂钓的，然后就有很多钓鱼佬还是挺愿意的。
就是垂钓会带来问题的点在哪里？
垂钓是看你用什么样子的垂钓的方式。我原来写过一篇，然后他是说就有一种叫城市路亚的那种方式，它是假饵，它就不会造成什么水体污染，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是就类似于干什么放成矿泉水行径的那个样子的话就很惨。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丢这种活饵啊，尤其泥鳅那样子，那样子很容易就是说泥鳅外溢，然后导致了这个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之类的这种情况。河流它无论怎么说它也不会像城市的那些完全人工的空间是一个可以任由你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就是她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地理或者地质的特色的，还是有一部分东西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英国过去因为泰晤士河它的水文变化，水位的起伏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就会天然的去想象说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他们一到了印度之后，发现德里的亚穆纳河夏天的时候是会完全干掉的，然后到了它的雨季的时候又突然之间可能一下子涨到什么几公里宽，他们觉得这个河流是很难去约束的，然后他们在建德里的时候就把建筑建得非常的贴近河边，因为他们不想在夏天的时候看到鹅卵石，然后雨季的时候它这个河水一旦涨起来的时候城市又肯定会被淹，等于是印度它有很多北方的城市就年复一年在干和淹之间这个徘徊。这个其实就是人力一定要去 人定胜天，然后最后不尊重自然规律导致的。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城市它的河流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必要说非得要追求比如说像上海一样，或者是说什么像武汉一样，就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大家对自然更加敏感，然后你在做规划做设计或者在设计水上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但是这个可能也是河流它的力量，也是它的魅力。
对，
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是要重申一点，就本节目不鼓励大家在没有安全保障的
情况下作死
下河游泳，然后但是去观察和探索离你最近的一条河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治理也需要更多的想象去打造清水的空间，让城市和居民能够接纳河流，然后让河流成为一种积极的有更多可能性的空间，而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景观河或者臭水沟。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在评论区分享你和河流有关的经历和故事，或者说你对于滨水空间然后这种河流的设计和改造有什么观点和看法，都非常欢迎和我们分享。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临行时别你，欣赏未够，分一碟相思豆，冬至送轻舟。红霞用掉你身边白雪，姑苏盛产的丝绸盖着我消瘦。回头望得清楚，快乐过很多，但缺乏你我又拥有什么。转身一瞅，苏州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谁人能像你感动我。你泛起山川碧波里的不是我，浮荡你背后河流上泡影一个又一个，无奈美丽捉紧到手上，如顽石坚稳到轮廓。前尘浓色烟火，记下了几多。转身一走，苏州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谁人能像你感动我。你泛起山川碧波里的不是我，浮荡你背后河流上泡影一个又一个，无奈美丽捉紧到手上，如顽石坚稳到细说汹涌。谁人明白我多多这种风景，我看不懂，只发现双脚不会动。我不是我，你转身一走，苏州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烟波，船儿河上每天运货，你带走春间秋收每一天度过，存在我脑内河流上雪景真正属于我。其 其实美丽毕竟太抽象，被文学书本一语。